感谢主，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是幸福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刚才读了那个诗篇，唱了那个诗歌以后，我觉得我这个题目好像就不对了，因为我们已经幸福了，所以它很简单。我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有试着说三个点。谢谢我们的同工把这个大纲给我们准备好了。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一个最大的福气是我们从神的话语当中能得到很大的力量。其实诚恳地跟大家说，当我在准备这些分享的时候确确实实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很大的 power。只是我这个人呢天性愚拙，就是 I just can't get the point， 所以呢我就把这个先给大家汇报。我们说第一，那个万事如意是我们说人说你不能再求的事情了哈，你很幸福，但是那是痴人说梦。神并没有应许基督徒万事如意，但是他应许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我们已经是幸福的。我们这个幸福还只能站在幸福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去思想到底幸福是什么。因为幸福是什么和你幸福吗，它好像是鸡跟蛋的问题。其实你不幸福，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你不知道什么是幸福，你又怎么去幸福呢？所以第二点就是我们的幸福其实不是我们心想事成，而是唯独向他。那么幸福带我们去哪里呢？是我们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幸福其实不简单，刚才我说幸福很简单在我刚来美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很流行的台湾的综艺节目，那个综艺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在一阵音乐声当中，那个主持人走在台中间，然后问大家幸福吗？很美满，这个台上台下那个欢声笑语，音乐震天幸福的爆棚。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幸福的测量表的话，那个表绝对是达到最高点。所以幸福好像就很简单在美国的人，你喜欢运动，喜欢球赛你在球场上常上常下都是那么的欢乐，都是那么的幸福。或者你说我不是那么喜欢热闹的人，我喜欢安静。所以也有人说了，幸福也不难。他说幸福怎么呢，就是在华灯初上的夜晚，你路过了一个音像店，一个咖啡厅，里面在放着一首久违的老歌，于是呢你停下脚步，在那里细细的聆听，许多美好的回忆也在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简单就是幸福，是吗？我们知道前面那个欢乐它很快就会结束，后面这种怀念它有多少在说明你现在不幸福。2013年我参加了教会的诗班那天献了唱了一首诗歌，诗人都在寻求人生很久的喜乐，他更需要心灵平安。当你认识耶稣，你心必要歌唱，好像清晨得到了亮光。其实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来到这个地方，你听说过基督教，你听说过耶稣，其实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信仰本身它跟幸福是很有关系的。不但如此，我们刚才在读的那个诗篇当中，我们刚才在那个弟兄带领我们敬拜赞美团带领我们唱的诗歌当中，其实我们都真真实实的体会到了一种平安喜乐和幸福。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个罗马书8:28-30，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地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今天我们就从这三节圣经当中来思想我们刚才所提出的那三点问题。我们是幸福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是谁呢？如果是我们在说话，那就是说话的人跟听众；如果是你在读一本书，那么就是作者跟他的读者。而我们知道这个罗马书，它是使徒保罗写给罗马教会的一封信，所以就是保罗跟当时的教会基督徒。那么我们今天在坐在这个地方，在读这个罗马书这三节圣经的时候，也就包括我们在里头，万事所有的事情，就是我们一个人过去经历的、正在经历的、将来还必定要经历的一切事情，互相效力。我们从中文的角度来讲，这个互相效力，有点感觉是说那些事情本身，它互相在效力，而事情本身效力也不是很好理解，因为效力我们通常想的是，下级跟上级做事，仆人给予主人做事，好像效力。那么万事怎么互相效力呢？其实在那个圣经的语文当中，它这个互相效力，那个效力它是一个动词，它的意思是什么与什么一起工作，一起同工，产生果效。而里面有一个主词主语，或者叫做 subject， 就是说那是神，是神使所有的事情产生作用，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爱神的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作为基督徒，面对我是否爱神这个问题，它又简单，它又不是那么简单。我们有的时候，你很认真，你很努力，你想做好的基督徒的时候，你好像也真难说，哎，我是爱神的人啊。但是你说一个基督徒有不爱神的基督徒吗？也很难说自己是基督徒。在想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感谢神，他借着圣灵说的这个圣经说，其实爱神的人呢，你先别想你到底有多爱神，多不爱神，但是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这一节经文它本身的语言结构就是这样。我们是被召的人吗？我们说了，我们这是在读罗马书。罗马书一开头，保罗他就有一个自我介绍，他介绍自己他是蒙召的使徒，然后他把这封信写给谁？写给蒙召做圣徒的众人，就是所有的基督徒。不管我们现在的光景如何，不管我们现在的灵命如何，或者不管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是蒙召爱神的人，所以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甚至包括我们这样自己也觉得不配的人。这个时候，所以他的英文他这样翻译，我们刚刚万事互相效力，为了解释清楚一点，他这样说，你说 And we know that God causes all things to work together for good to those who love God, to those who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爱神的人，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和我们都是同一个群体。所以这些经文我们把它从字面上比较生硬一点，但是理解的准确点，就可以这样来理解。而且我们知道神使所有的事情一起运作，为了爱神的人的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这幸福吗？这幸福。我们曾经以前在中国流行了一首歌，幸福不是毛毛雨，不会自己从天下掉下来， 为什么这样唱呢？因为特别是对曾经相信过有一个大救星要为人民蒙幸福的人民们，最后发现这个救星不可靠，好像蒙幸福这件事吧还得靠自个儿。那首歌呢还当时还真是在一个政治气氛相当浓的那种意识形态下，好像都在高唱着牺牲，高唱着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时候，好像一首清泉一样说，哎，大家可以追求自己的幸福，所以大家就努力的追求幸福。追求的结果怎么样呢？中央电视台曾经在不久前在中国的大陆各个城市他进行了一个所谓的民调，他就问普通老百姓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幸福吗？第二个问题，你觉得幸福是什么呢？在西宁火车站有这么一个年轻人，当记者这样问他的时候，他说幸福，这个幸福太麻烦，这个幸福说不清楚。当问见这个外地打工的一位劳务人员他说我是外地打工的，不要问我。这是在天津的一个杂货铺的老板，杂货店的老板，当记者问他你幸福吗？于是你发现没有，他生气了，怎么了？这什么意思这个画面还看不太出来，如果你看过那一段那个录音，那个电视台播的那个录音的话，他是非常的愤怒，他被 offended， 他被激怒了，他被冒犯了。同样在天津的另外一个小摊主，他说了一句你麻意思而且他也是出奇的愤怒当然了中央电视台记者后头也说过这个事情你说你直接问人你幸福吗？这个简单粗暴。为什么问你幸福吗会简单粗暴呢？你幸福吗？这个后面它隐含着问的是什么呢？再问到一个带孩子的妈妈在街上给人擦皮鞋，他就说你看一天擦鞋子的还幸福，那么卑微的人都已经不配幸福吗？不幸福，但是这不幸福还不能说，因为这个幸福不是指我们要过多么好，不是指我们要吃香的喝辣的，不是，更不是说我们想花天酒地，而是我们要幸福啊。对活着的人来说，你说有什么比不幸福更不幸呢？有什么比幸福更幸福呢？但是你若不幸福，你就不知道你在追求什么。我们看第二句圣经，因为我们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看到这个，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他又涉及到一个群体，预先知道的人和预先定下效法的人。他跟前面那个我们，跟前面那个爱神的人，跟前面那个蒙召的人，他有什么关系吗？其实这个经文的本身，他就直接跟他们联系起来的。他用了一个所谓的关系代词，他指向前面的一个所谓的语法上叫先行词。他说起来有点我们不太喜欢这样的说法。换句话说，这个经文本身它有一个，从它语言的角度，就是把这一群人又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前面那个我们，前面那个爱神的人，前面那个蒙召的人，就是神所预先知道的人。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预先知道和预先定下它是两个所谓的复合动词，它是由一个介词在什么什么之前和知道和定下分别由这两个动词组合而成。它有一个特点，这个语言本身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预先那个在什么之前，它不仅仅是说在时间上的先后，它还包括空间上的之上， 它还包括地位上的超越和高于和高过。所以这两个预先知道和预先定下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当中它出现的次数并不多，而且它的主词除了一次以外，除了一个预先知道的一次以外，它都是神是那个动作的发出者。所以神预先他就知道了一些人，他就预先而且预先定下啊，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中文的那个因为哈啊，有点不知道怎么放，好像是说我们哦，是因为要预先定下吗？效法儿子的模样吗？所谓因为吗？他都不是很好解释。其实这个因为把前两个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它是一个单元，它是后面那个事情的达到后面那个事情的目的，就是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知道我们很好理解，就算在时间上它是一个好像超越，我们不是很懂，但是我们基督徒你说神是超越的，神在时间之外，我们其实不难理解。他这个预先知道也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好像未卜先知预先知道，是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甚至是创造时间的主。我们再看有过去有现在有将来，在神看来都在现在，所以他预先知道。但是他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呢，需要讲我们一起多分享一点点。首先就是那个预先定下啊，你不要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哦，神一个预定论啊，我们不讨论这个东西，我们不讨论预定论和加尔文的预定论和阿米念的啊那个自己的那个之间的争论。我们说预先定下是神凭着他的智慧，凭着他的权柄，他定下了一件事情，就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个效法我们看上去就是说直接的解释，从字面上就是他知道的人呢，神就定下他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像要我们做一些事情，好像是一些外在的东西不错，他有这个因素，但是这个效法的本身啊，他我们的这个翻译是一个神来之笔啊，他翻译的非常的正确，也非常的有神学的意义。但是这个效法它本身呢，它这里是一个这个地方预先定下，是神所发出的一个动作。它定下什么呢？它定下了一个相似的形象，就是那个效法那个字哈。那个效法那个字在语文当中，圣经语文当中，它是一个定下的受词，它是一个形容词性的一个作为预先定下的内容。定下什么呢？定下一个像什么什么样的样式，像什么样的样式呢？像他儿子的样式，像他儿子形象的相似样式。好，这样会说越说越流了，我们就把它分开。相似的样式，它不是一个外在的效法，它是一个实际的连接啊，它是因着连接在一起有了那么一个样式。而再说到它那个形象呢，它也不是说外在的相像，它第一有外在的相像，它更多的是代表了一个 presentation， 就是一个代表，而且代表了一个权柄啊，而且是代表了一个本质上的相同。所以在李仲尊那个翻译译本呢，他就把它翻译成因为他所预知的人，他也预定他们和他儿子的相同质，使他在许多弟兄中做首生的啊。其实这样讲呢，我知道还是不是很清楚。前不久最近啊，跟一个朋友聊天，你知道朋友大家在一起呢比较喜欢分享微信。我这个朋友呢，他就给我传了一张照片啊，年纪都不小了哈， 转眼都是几十年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给我传了一张1976年他小学毕业的照片，让我猜一猜他是谁啊。他当然认为我猜不出来了，但我一眼就指出他是谁。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里面有个小孩，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我认识他是在美国认识他的。1976年的照片我一眼就猜出他是谁，因为现在那个儿子就跟他一模一样。这种东西有点像那个生命的童子。好，我们还有一种童，好像很乡下哈，我们常理解的不是现在有很流行的那种综艺节目叫什么模仿秀，对吧？模仿秀不知道你们可能基督徒比较熟，你可能不看那些东西。如果你看来你觉得它其实很好玩的，如果你放松的话，它是好像很让你产生笑点的。因为你会发现那个模仿秀里面人呢，他真是模仿的惟妙惟肖，真是很像啊，甚至都是神似。但是这种像在圣经里面叫做什么？叫做假冒伪善啊，值得深思。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这里这一节圣经经文它真正给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啊，不是说我们外在要像什么样式。换句话说，我先说不准确的说，我们不是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而是要成为他儿子的模样。哦，那么就不效法了吗？啊，当然要效法。你不从外面效法，你怎么能从里面成为他儿子的模样呢？所以我们中国啊，老一辈的传道人很喜欢把这一节经文把它说是神预先定下要把他预先所知道的人要预先定下，要把这些人磨成他儿子的模样。所以我们联想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我们很难真正的认真去思想这节经文。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这句话这个经文是属于我们在那种经文盒里面的，我们非常的熟悉的，我们也常常拿来彼此安慰的。只是我们安慰的人呢拿起来比较好用，被安慰的人呢这些经文不是那么好用。当我们把在28节和29节连在一起以后，其实我们是确实深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他不是要我们心想事成，也不是要我们自己那万事如意，而是要我们像他。你说不幸的是，这是神预先定下的基督徒的幸福。我为什么说不幸的是呢？因为幸福嘛，幸福不是应该是幸福吗？幸福当然有应该是幸福，但是你真正幸不幸福也不是应该不应该幸福，但是你幸福要对。好，这个江宏志可能多数人都并不认识他他不像那么有名，但是把他称为精英也不为过。他是台湾的他就在也在谈论幸福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故事，其实很幸福啦。我们的台湾同胞他们在那里很努力很工作，还没有经历一种文化大革命那种文化的断层我们那种传统的思想价值观让知足者可以长乐嘛，那种生活过得很幸福的。但是就像他们称为精英的人，有一天他带着另外一个年轻的精英，他们一起要住家，两个家庭，这个江先生呢跟他的太太坐在后面，另外一个陈先生跟他太太坐在前面。他们说这是在那个我不知道了在台中某个地方上了那个交流道，继续往南走要去度假就开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呢，忽然那个左边有一个 SUV 就切进来，非常有意识的来切进来，好像这个叫什么憋车所以把坐在那个前面的小陈的太太哇吓得惊恐万分，就发出尖叫，而且她还怀孕了，所以那个陈先生呢就非常的愤怒一个业界的精英，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一个学者，那个三字经七字经五字经就不接口了。 哇，结果而且是越骂越愤怒，那个人都不见了的时候，那个人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了，他还在那里愤怒。结果呢，把那个他太太就吓着了，太太就是说不要这样了，别生气了，怎么这样呢？啊，结果呢，那场争吵就发生在他太太和他之间了。结果这个他们在去那个一个很幸福的旅程，一个很幸福的人生，好像一个很自信的幸福就这么被破坏了。这件事情让那个江先生就是说，我们幸福吗？我们这个幸福怎么就轻易的交在了别人的手里呢？那个惹起这件事情的人早就把你们忘了，早就不知道去哪里了啊！你们这个一对幸福的夫妻要不幸福很长的一段时间。幸福不能错，幸福是感觉，但是幸福不能依靠感觉。幸福是要我们像他，我们像他就不能像我们，不能像我们应该是一件不幸福的事情。但是神有规定，这是我们的幸福。我们发现这是什么？其实基督徒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称为自己是被神拯救的人，我们称自己是爱神的人。圣经当然也称呼我们是爱神的人，其实他可能就在我们身上要做这么一个奇妙的召唤，要做一个奇妙的救赎。他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不可逆转的自我中心的人流转成爱神的人，流转成愿意降服的人。我们不是有一句诗歌吗？我愿意降服，大家知道吗？我愿意降服，我愿意降服啊！听起来是我们很愿意降服吗？大家都愿意降服，我们也可以降服，但是你降服在他面前，把你的幸福交给他。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他不是在说我们应该成一个高尚的人，要不要成为高尚的人？你不是基督徒，你也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啊！他也不是说要让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你不是基督徒，你也要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你不做高尚的人，你不做好人，他共产党也不会放过你，对吧？所以关键是说，心在哪里？心在我们愿意让他成为我们的幸福。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这是我们必须要经历的事情。否则我们如果以为啊，神就盯着我们要像他，盯着我们要像他们的圣洁，像他那样完全啊，像他那么有慈爱，我们没有活路的。若不是神在我们身上做这样奇妙的转换，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说我们是爱神的人，我们把自己要逼上一个绝境。感谢神，但是他预先定下了人，所以他预先定下要我们效法他的人模样，是他自己要在我们身上成就这件事情。所以真正的问题的关键，其实回到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愿不愿意。好，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来说，对我们在这里受洗的或者在别的受洗的地方的基督徒来说，其实你在受洗的瞬间，我们已经说我们愿意了，我们愿意了啊！我们那个时候啊，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我们又知道我们在说什么，但是恰恰是我们成为基督徒那天开始，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倒回头去回想，岂不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吗？最大的益处是什么？你说除了要像主耶稣，你说还有什么呢？难道真的是心想事成吗？难道真的是万事如意吗？那都是痴人说梦的事情。我们知道没有，而且再说有，如果有心想事成这句话，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想想自己，想想周遭的人，甚至想想你的家里，如果 万一可能的话，有心想事成这件事情，可能除了我自己，除了你自己，你也不能让谁心想事成吧。这是我们人的有限，这是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带来的一个罪的枷锁的捆绑。但是神他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其实让我们从根本上愿意放下这个，放下我们的幸福，放下幸福，放下自己，以神为乐，就是得到神的救恩。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这样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样我们不但如此，我们才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否则我们在患难中没有欢欢喜喜这件事情，否则我们在患难中说欢欢喜喜，我们是在欺骗自己的良心。哎，那么你说怎么可能盼望神的荣耀呢？我们看了第三十节经文，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要叫他们得荣耀。预先已经定下了，预先也招来了，所以我们按照那个字面上的了解 来理解，并且对于他所预定的人，他有呼召他们，我们已经蒙召了啊，我们已经回应了这个呼召了，而且并且对于那些他呼召的人，他又称他们为义啊，我们也已经被称义了。因为我们说的读的在圣经是从罗马书第八章出来的，前面已经把因信称义道理讲得清清楚楚了，前面两个并且已经发生了，我们现在在第二个和第三个之间，并且对于那些称为义的人，他要为他们披上荣衣。因为那个字的本身好像不是说得荣耀一个东西哈，而是说英文它就像 glorify 哈，就是好像是神要荣耀我们。哎，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想想什么是荣耀。神的荣耀我们怎么能真正的实实在在的欢欢喜喜去盼望？因为你在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当中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后面那些自战自清的苦处是自战自清的，否则眼前的苦处它总是集中无比的。好，荣耀最近那个不是奥运会结束吗？啊，中国女排又拿了奥运冠军呢。啊，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可能对这个哪怕离开国家离开中国很久了，好像也不关心排球了。你看见了那天还很激动，其实我们现在也很少看电视了。刚好那天直播的那天呢，嗯，还在看那个球赛，哇，郎平又带着女排拿冠军了，拿冠军了，女排拿冠军了。我们这里都不见得很多人有同样觉得很高兴吧，好像有那么激动吧，不会吧哈。 OK, so what 啊，那么请问美国人呢？ So what, what happened, 就是说你拿中国队拿冠军是怎么了？哇，但是你说那个女排，你看见他们讲台上他们那个为幸福付出的泪水，他们那个荣耀的感觉是那么的真实。哎，我们这样的人哈，我觉得跟我同样经历的人还能体会一点点。哎，你好像也觉得有荣耀吧？哎，很奇怪，好像那个时候我们就在女排里面，那个就成了好像我们在女排里面，哎，跟你有点关系，你美国人就跟他没有关系啊。而且看奥运会，美国人对奥运会也没有那么的大的兴趣。啊，你说体操谁谁谁拿了当年的李宁啊，在奥运会上跌倒了啊，全国好像都在骂他，大家都在生气，为什么呢？哎，好像那个时候你在李宁里面，大家都没有荣耀了。换句话说，那个荣耀如果没有关系，跟你没有关系，它不是荣耀啊。记不记得那个李健长老？他讲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关于护照。我们中间拿了美国籍的人很多，有多爱美国呢？也有了，也有了，但是他说拿了天国的护照，能不能不爱天国呢？能不能向往天国呢？能不能真真实实的把 成为耶稣的样式，成为我们的幸福，欢欢喜喜盼望他的将来，他的降临，他的再来，他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要向全地彰显的荣耀来。如果你们没有那个盼望，这是不真实的。怎么能成为真实的？怎么能真正成为那个盼望呢？你可以查到很多很多的大的故事，我们有很多见证，很多有名的人物的故事，但是我跟大家讲一个不是那么有名的人的故事，一个真真实实的故事。有一位姐妹，所谓我们说姐妹呢，就是指基督徒呢。我们所认识的人也通常很少是什么天生就是基督徒的啊。他以前也不是基督徒，他在中国啊一个不错的学校学法律，然后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啊，在深圳的一个外企做法律的顾问。中国这个年代啊，跟我最近这些年有一个我们都知道了，有一个说法了，妇女能顶半边天了啊，也都是女强人啊，也都是要靠自己的人，也靠得不错，结婚了。生了小孩，个性很强，但是跟丈夫就谁都不能谦让谁，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离婚了，失婚了，成了一个失婚的妇人。但是没关系，带着小孩生活，一切都可以搞定，继续生活下去。但是小孩就得了一个很奇特的病，奇特的病，治不好的病，越来越严重，到了尽头啊，说人的尽头就到了神的起头。所以呢，他就有人就接着他去了教会，成了基督徒，成了基督徒。他没有我们刚才所分享的那么清楚，也不会想到什么神的荣耀啊。我成为基督徒的原因就是试一试吧，你能治我的女儿吧。但是奇怪的很，那个十二岁的女儿啊，成为基督徒以后，跟妈妈成为基督徒以后，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有信心，身体一天天不好，她一天天脸上有着荣光。这个妈妈就看着这个孩子这么衰弱下去，她做什么基督徒啊？那么愚昧的事情，本身就不相信的，有什么好做的？你看着她的孩子就一天天衰沉下去了。但是这个孩子总是跟她说，妈妈怎么不相信神呢？神爱我们呢？因着这个唯一的缘故，他没有放下他的信仰。但最后呢，最后他的女儿被主接走了，哪有喜乐，哪有幸福，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那里右手边有永远的福乐，没有啊。但是奇怪很，他就没有办法离开教会，他已经留下来了。教会很多人来安慰过他，但是据他自己的说法呢，每一个安慰都是每一次尺度。神怎么说呢？我知道啊，但是我不幸福啊。他在天上呢，我知道啊，但是现在我跟他不在一起啊。但是很奇妙，神真的就借着这些刺痛让他产生一个想法，我要去读神学院，我要去知道我信的是什么，我要去学会怎么去安慰人。他就因这个简单的念头，他去读书了，读神学院了。然后读了神学院，我们经常在一起去讨论，有一些分享，常常说到化妆的祝福，常常说到神的管教的时候，他就近乎崩溃了，在抒发着一些他的伤感。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他竟然也越来越决定，越来越清楚，他说神要呼召他做一个传道的人。因为他的盼望就是神的荣耀，因为他知道他不再盼望他过得多好，他不再盼望他甚至人们找不到另一半，他是知道他的女儿在天上，而神的荣耀降临那天，他会跟他的女儿在里面。所以他从内心的真身处，他只有一个祷告，有一个祈祷，就是求神保守他，让他越来越像耶稣。而他为此在世上 金钱度日传扬福音，等候神的荣耀降临，也等候在天上跟他女儿见面的日子。这个等候耶稣降临呢，几千年了，有知识有文化科学家很难相信的，但是人还是要寻找幸福啊！啊，这里有张画面不是很清楚，好像几个中国人还有中国字，中间那个是美国人啊，他是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他本来是学 computer science 的，然后觉得不幸福，然后就要想去研究幸福，就去研究什么是幸福，去学幸福心理学去了，然后也研究到最高点，研究到最深处，所以成了博士，成了博士呢就在哈佛开课讲什么是幸福。他2002年呢在哈佛大学讲授正向心理学，可惜呢有8个人上课选课，其中2个还抓不掉了，所以那期结束的时候只有6个人，不过大家觉得还很好，风评很好，所以第二期呢就来了300多个人。到了第三年呢，他开这个课就比哈佛大学商学院的那个经济学导论的人还多，所以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大家去采访他，以至于他后头还到中国去开展这些幸福的seminar去了。他研究什么呢？他研究的结果其实把它整理出来了不可思议的简单生活简单化运动睡眠学会表达感激要勇敢，要慷慨，要接受自己懂得失败，跟别人互动选择你真正热情想要的你看1、2、3、4、5、6、7刚好10个每一个呢，我们现在微信上都会看见很多心灵鸡汤嘛每一份呢哈，刚好可以是一味药，可以做成那个心灵的10全大补汤。但是什么是幸福呢？他说那个 A truly lasting happiness requires that we enjoy the journey on our way toward the destination we deem valuable. Happiness is not about making it to the peak of the mountain, nor is it about climbing aimlessly around the mountain. Happiness is the experience of climbing toward the peak. 学者了，不愧是学者了，最好的头脑，也说出好像最深奥的话语。但他其实说没有幸福这回事，他其实说的就是幸福就在于追求幸福的过程当中。他陷入那个人类从其实一开始几千年前就陷入了那个真理的情节你还不能爬到山顶上去但是幸福是什么？维持长久的幸福是要享受朝着那个有价值的目标前进的过程幸福不是关于要到达山顶，而是在于向那个山顶攀爬的经历当中。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你离开了神，你没有幸福，你没有幸福，你爬到哪里去？你步步高升，你要升到哪里去呢？对不起，我这个好像没有了吗？我们自己爬，你用那种思想来支撑着自己，你没有幸福我们看保罗说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处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因为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我们说了刚才他说的那个对幸福的定义，你好像有一点点人的智慧到了最高点， 你能找到的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影子。但是我们今天读的那个经文，它给我们的是一个确据啊，你自己去寻找幸福你找不到，你不论你定多高的高峰你到不了，你当然不幸福，你到达了以后你会发现你真的不更不幸福。昨天我们在这里布道的那个明星哈，那个孙海英弟兄，他说他怎么来信主的呢，他也就最后发现你到达一个顶峰，那种空虚，你除非去顺着那个潮流进入那个江湖，身不由己，否则你的日子没法过啊！我们以前就是常常觉得啊，那么有那么荣耀，那么的那么得了光荣，好，成为那么多偶像的人，他怎么就虚度呢？他甚至怎么就那么忧虑呢？除了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除了神，没有任何一个内容，没有任何一个事件，没有任何一件一个人物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最终使他的愁苦必加增。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在信心中回答这个问题，幸福吗？很美满啊，不是因为万事如意，不是因为心想事成，不是我们可以步步高升，而是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的荣耀。这荣耀是真实的，这个荣耀是有一天他要降临的，而在这个荣耀当中，我们的幸福被真正的成全。求神祝福他的话语。
请大家全体起立，我们再用赞美敬拜的第一首诗歌，我们来回应，我们来思想今天的信息。现在是欢迎和报告的时间，我们先来欢迎今天到我们当中的第一次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我叫到你名字的时候，请您站起来，我们一起来欢迎你啊！首先是四位是一个家庭啊，是陈春、许玲玲、陈荣庆、谢培培，请你们站起来，我们欢迎你们。好，谢谢，请坐。我右手边有没有我没有介绍的？请自己介绍一下。 哦，介绍过，好的。我左手边有没有这个介绍到的？啊，好的。那我们就我们开始今天的报告事项啊。首先，我们请我们 Simi Valley 教会的赵明姊妹上来给我们那个报告一下这个青少年的讲座。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到这边来我好兴奋哦，回娘家啊，感觉很好。我觉得我一直就是对我们的下一代有极重的负担，这是神给我的，没有办法抹去。所以我看到今天的我们的父母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啊不成熟，即使他们拿了学位成绩很好，但是在待人处事上面就是缺乏那个成熟度，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今天不只是我们中国人的孩子，外国人孩子也都面临这个同样问题。原因有很多种，我想基本上是因为这个网络文化的关系，让这些孩子们生活在一种不现实的这个理念，所以他们并不知道跟人相处人是会受伤的，他们讲什么话别人是会有感觉的，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太多年，所以他们不成熟，即使大学毕业工作以后人也是不是很成熟。我想我们都有多多少少有注意到这一点。那我们那个很高兴有请到一位这个宣教士，这对宣教士夫妇呢叫江伊玛，他是很特别的宣教士，他是过